治什么病呢？功高我慢。这个功高我慢是病根呐、啊，众生为什么不能脱离生死轮回？为什么会堕三恶道？为什么遇到善知识，遇到佛菩萨，修学不能成就？原因都在一个慢字。所以前面宗密大师讲啊，不得怀正上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傲慢的习气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不是学的。你看看那个一两岁的小孩，他还没去学，你去观察他，他有没有傲慢？你仔细观察他，他有没有虚荣心，有没有好胜心？你就能观察出来啊。所以佛说这个是居生烦恼啊。居生烦恼是什么？是前世的习气，前世还有前世，换一句话说，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多重啊，太重了。这个习气是修道的大障碍，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根拔掉啊！用什么方法来拔除呢？用礼敬祝福，不是指哪一尊佛，祝福是讲的十方三世一切祝福，三世过去佛，我们在佛明经里面听到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十方世界的祝福啊，世尊的佛明经里面一共讲了12000多祝福。这个在台湾呢，很多道场过年的时候拜万福参呢，我们经就叫万福参啊，也叫万福参啊，过年的时候叫拜万福啊，实际上是12000多尊佛呀，这是过去佛啊，现在佛，那未来佛呢？诸位在座的统统是未来佛啊，不但你们在座的是未来佛，这个外面马路上走的是通通都是未来佛啊，一切有情众生通通是未来佛。我们对过去佛尊敬，对现在佛尊敬，对未来佛那个尊敬心是相同的，这叫礼敬诸佛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对释迦牟尼佛怎么恭敬，对阿弥陀佛如何恭敬，要紧，要把这个恭敬心用来对一切众生，这是修普贤行。我对阿弥陀佛恭敬，对一切人不恭敬，尤其对一切作恶的人，自己看不顺眼的人，那就错了啊，那你修的就不是普贤行啊。不是普贤行，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把握啊，这不一定能往生。如果修普贤行呢，那不管你修的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说你往生绝对有把握。 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愿皆行了，真的通福。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希不希望脱离轮回？希不希望啊往生极乐世界？如果真希望，那就要真干了。啊，把这个恭敬心呢，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啊，要展现出来，啊，要真正的做到，啊，也就前面说不得受施所报，啊，我们每天你看早晚课都念一者离境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其实那都叫说施所报，祖师说的话没错啊，是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念呢，从来都没做到过。啊，所以这种念经啊，就叫说施所报。啊，所以离境对自己来说是断除五十界的习气烦恼，啊，对自行来讲，啊，断烦恼啊，对度化众生来说呢，广结法缘。啊，你跟众生有礼貌啊，啊，一切众生都欢喜你啊，啊，他欢喜你，他就肯接纳你，就肯听你说法，啊，就肯接受啊，啊，所以修行要把礼敬摆在第一。在我们正规的寺院道场，我们一入门第一个见到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代表礼敬诸佛，他就代表着啊，所以他摆在天王殿，摆在山门的最当中，你一进门先就见到他。啊，弥勒菩萨在中国这个造型呢是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在中国的化身。啊，出现在中国南宋高宗的时代。啊，就是跟岳飞同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那个时候南宋的首都在杭州，啊，在临安，在杭州来着，啊，奉化距离这个杭州不远，啊，出现在杭州，啊，他临走的时候自己说出他的身份，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说完了就走了，啊，这个就不是假的，说了不走啊，那就靠不住了，身份一路就走了，这个就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塑造弥勒菩萨的这个造型呢，就通通采用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的表法很明显，啊，他这个肚皮很大，这个能包容啊，啊，所以它代表的是身平等心，成就喜悦相，对待任何人满面笑容，啊，清净平等，这就是礼敬诸佛。有这样的条件呢，这才有资格入佛门。 有资格接受佛法。啊，所以小心量的人呢，即使遇到诸佛如来，也得不到东西。佛法虽然好啊，他那个小瓶啊，满的，装不进去啊。啊，它是满的，所以心要谦虚，这才能够接受大法。所以礼敬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礼敬里面包括了持戒，也就是包括了守法，守法是属于礼敬，礼法，不守法，要讲求特权，讲求方便，这礼敬就没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不守法，讲究特权方便呢，这就是功高我慢。正是礼敬要对治的毛病。第二，称赞如来。我们从文字上来观察，礼敬的对象是诸佛，称赞的对象是如来。如来跟诸佛是不是一样的呢？如果是一样的，何必用两个不同的名词呢？名词不一样啊，当然含义就不相同了。这就是说的，礼敬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称赞呢，就有差别了。人家做个坏事，你要不要去称赞他呢？这不可以了。只有他做了好事，我们才称赞他。所以如来跟诸佛了就有差别了。诸佛是从形象上说的，一律平等；如来是从性德上说的。所以善财童子53参里面，这53位善知识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代表我们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这个大社会里面有善人也有恶人，有做好事的也有做坏事的。善财童子参访礼敬是没有两样，真的是平等。善人礼敬，恶人也礼敬，决定平等。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呢，对善人称赞，恶人没有称赞，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这个如来跟诸佛不一样。你看善财童子参访圣热婆罗门，没有赞叹。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代表愚痴，所以他没有赞叹。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赞叹。甘露火王代表嗔恚，嗔恨心很重，杀人如麻，他礼敬，没有赞叹。 密梭伐多女是个妓女，我们今天讲淫女，她去探访，有礼金，没有赞叹，这就是说明了，你所造作的跟性德相违背的，不赞叹；与性德相应的，赞叹。这个称赞如来呀，不用称赞祝福，所以称赞里面有差别，礼敬里面没有差别。这些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至于故事，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隐默养善，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表露无遗呀，为什么恶事情我们不赞叹也不回报不说呢？因为我们不晓得造恶的这个人境界，不知道啊。他如果是大菩萨再来的示现的，那我们要说他的恶行，那我们就造口业了，造罪业了。其实他没有过失，他哪有过失啊？他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教化众生的方便啊。菩萨善巧方便，我们凡夫没有法子去测量，没法子。那么世间我们看到这个人无恶不造，他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对他恭敬有加，他那种行持，我觉得那个不是好事情，我不赞叹就是了。所以这个态度是非常正确。如果我们在心行上犯了过错，不是对不起圣贤人，不是对不起他，为什么？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赞叹他，他没有欢喜心；我们回谤他，他也不起嗔恨心。他的心是平的吧？清净平等嘛。而故事在哪里呢？故事把众生得度的因缘给断掉了。这个造的罪业就大了，凡夫学佛，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学生对老师恭敬心很重要，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所以他所学到的东西跟他对老师的恭敬心完全成一个正比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老师的过失常常在这里宣扬，有意无意说这些老师的过失，学生听了之后对老师的恭敬心呢没有了，实在讲与老师没有损失，与这些学的人损失太大太大了。就是这个里面功过戒罪呀，这些事实要搞清楚，要搞明白。 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经上说得很清楚，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跟众生和光同尘，在众生眼目当中怎么有十全十美呢？总有过失。如果专门看过失，不看他善的那一面，不看他光明的那一面，世间没有完人呐。释迦牟尼佛大圣，这大圣人呐，他徒弟当中还有六群比丘，不听话的，专门调皮捣蛋的，在外面出乱子的。释迦牟尼佛晓得吗？佛不行了，你看这学生没教好啊，专门在外面杀盗淫妄，什么都干。其实那些学生呢，都是菩萨带来的。为什么让这样做法呢？佛法因缘生，学生里面犯淫戒了，释迦牟尼制定一条戒啊，不，这个戒律就从这么制定，怎么有人犯过，懒得定法律呢？这个是拼命犯过，释迦牟尼一条一条的制戒，这个戒律就这么来的那些是菩萨了，那些犯戒的菩萨对我们来讲有大功德了，我们凡夫怎么知道？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善与恶的角度，你从哪里去看？我们做历史的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还没学佛，学佛之后，改了很多毛病了。我没学佛的时候，诸位看看原来了凡四训呢，我跟了凡先生差不多，好胜，也有变态，常常喜欢挖苦人。这谈到历史啊，就有很多人赞叹岳飞忠勤愧呀，可恶这个谈到勤愧，恨到极点了。我听了之后啊，我就跟他唱反调。怎么唱反调？我说，勤愧是对于我们中国民族啊，是大功大德。他们都很生气，都觉得我说话不对，好像不辨是非呀。什么功德？勤愧跪在岳飞的面前呢，教给我们民族世世代代不可以做奸臣的，这个功德多大？他以身作则，那人说勤愧在哪？他勤愧在天堂上，功劳太大了，对不对？岳飞是正面教导我们，勤愧是从反面教导我们，都是善知识都是好老师对于民族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人这个人教你不可以作恶，作恶你看就像他这个样所以都是善知识，都是好老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善知识做善的善知识，做杀盗淫妄的还是善知识，善财童子都去参访吗？这是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得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称赞跟礼敬里头是有差别三者广修供养，供养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与一切众生结缘，世出世间一切法 佛说得很好，叫缘生法。没有缘，处处都是障碍；有缘呢，一切都顺利。所以过去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没学讲经先借法缘，我们还没有学讲经呢，先借法缘，到以后讲经的时候呢，法缘就到了，听众就多了，道场就庄严了，要先接法缘，可以讲语言很重要，语言怎么接呢？供养，这个供养一般人只看到是物质的财钱财的供养，确实那只是供养品里面的一种而已，我们要静心供养，常常能够念着众生，念着愚苦，这个愚乐八苦，这都是供养。念念当中啊，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众生，这就是供养。心供养，愿供养。事上供养呢，这叫我们讲机会，有机会呀、就要做，机会不能够失掉，一定啊要能够把握住，不失去机会，这是属于高度的智慧，广结善缘。佛门有一句话说，先以欲钩牵，后令若佛智，这就是先修供养，广结善缘，然后再把佛法介绍给他，他就欢喜接受了。我们知道这个理论，明白了这个事实，这一条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应用在我们各种不同行业上，都要懂得。我在美国遇到一些我们本省的本省级的侨胞，他们移民到美国，拿到美国的公民，这些年来呢，在中国大陆啊投资，我看到了也很欢喜他们来问我，大陆上现在投资资本下去了，还没有回收将来能不能赚钱呢？他还没有把握。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想不想赚钱呢？当然了，投资嘛，目的就是要赚钱的吧。我就告诉他，你要想赚钱，你要跟投资那个地区地要有缘，要跟那个地方的人有缘，你的生意就好做了，就会一帆风顺。像我们建道场， 我这个新道场一建立，我第一部经啊要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呢？要跟地藏菩萨有缘，跟这个地没有缘不行啊，这个道场就很难办事啊，障碍重重啊。地藏经讲的是孝敬啊，所以我们要以孝敬的心帮助那一个地方的建设，你跟这个地方有缘了，帮助这个地方的人，你跟这个地方的人有缘了，建设一定是有利于居民福祉的这一类的建设像交通、水利，与民生关系非常密切的，帮助他做这个建设工作。跟人有缘呢，那最好是在文化教育上结缘，帮助他们学校，帮助地方的文化事业，像我们对大陆赠送的经书、善书、大藏经，这些是给那些人结缘呐，我们跟大陆全国每个寺庙都结了缘，所以我们到哪里去，人家为什么欢迎？有缘嘛，今年我们发起向大陆赠送奖学金，我们跟大陆的人有了缘了，这个奖学金是赠送啊中上学校，中学与大学，送的越多越好啊！我们实在讲财力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暂定50个学校，一个学校是10名，总共是500个学生。我们这都带头啊，抛砖引玉，希望在台湾、在海外，资本家、工商业界的巨子都能够在大陆中上学校普遍设奖学金，奖励这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们跟他结缘，那么你将来在大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顺利了，你跟他有缘嘛，我的产品不见得比别人好，但是人家看吧喜欢买我的，为什么呢？我跟他有缘，语言非常重要啊，所以要会解，要把握着这个机缘，假如我们台湾跟大陆人语言结得广结得深，两岸就会和平统一，就不会有战争。为什么呢？我们善缘深厚嘛，怎么会打仗木有语言那个麻烦就大了，就是个未知数了，我们以缘结得深结得广， 这个两岸才真正会趋向于和平统一，啊，对于两岸都有好处。啊，这是我们台湾同胞实在讲是能有能力做得到。啊，我们基金会这个今年的目标啊是送书，啊，希望明年呢，我们基金会发起啊跟进的这个设立奖学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好，我们念佛回向。